将刘宗敏是个粗中有细的人，你看他五大三粗，一说话全是高八度的声音，性情火爆，但是他心眼儿还挺细。闯王不在家，把许多大事委托给他了，他还想露一手，因此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啊。他非要视察宋家寨，带着王吉元、双喜等人，一共是32个人。书说简短，到了宋家寨，离着多远呢？不到半里地。刘宗敏一看宋家寨，这寨头上就是那墙头上，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、强弓硬弩是排列旗帜，严阵以待，防守的是非常严密啊，寨门紧闭，是吊桥高挑。往西北方向一看，马号挨着马号，连营挨着连营，看来呀、啊、这儿住着不少的官军，跟宋家寨的乡勇是前后呼应，这都是给我们老营准备的。一旦过了社湖口，是直插老营，这招够毒辣的。因此他立马在高坡之上左插右看，然后又把马往前一匹，就逼近宋家寨的南门。王吉元害怕了，总爷，总爷留步，离得太近了，全在弓箭射程之内，危险性太大了，您止步吧。怕什么？溜达溜达，我让他们看看姓刘的不是吃素的。这个人一条道跑得黑，他决定的事儿谁也拗不过。王吉元、双喜只好催马在后头跟着他，几十名亲兵是严阵以待，随时准备紧急情况。刘宗敏这回啊，离到宋家寨的南门太近了，抬头往城头上一看，寨墙上那些军队乡勇五官貌相看得清清楚楚，同样是守寨的这些乡勇官兵往下一看也看得清清楚楚，有的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儿。这员大将是谁呀、啊？带着好几十号人马上禀报宋文富。宋文富也大吃一惊，带着他弟弟宋文贵、马三婆子刚到，马三婆子听着信儿也跟着来了，还有官方的代表一个千总，来到寨墙之上往下观看。宋文富一看，刘宗敏呢、啊？现在李自成不在家，他全权负责。刘宗敏跑到我宋家寨来溜达什么玩意儿？贼头贼脑的指手画脚，莫非有什么变故不成？他大气儿也不敢哈一声，注目观瞧。宋文贵在他身后看看，哥，动家伙得了，一箭把他射死得了。哎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刘宗敏来的目的咱还没摸清呢，怎么能贸然行事？你呀你呀，多咱也成不了大气儿。宋文贵不敢往下说了，哥哥这么一拦着，他只好瞪眼瞅着。但是刘宗敏嘴里嘟嘟囔囔说什么他们听不清楚，就见刘宗敏正在那比划比划，突然大叫一声，哎呦，我怎么这么难受？这话他们听得清清的，把他们吓了一跳，跟打雷差不多。就看见刘宗敏双手一捂着胸口，一张嘴，哇，一口血喷出口外了，紧跟着在马上一摘呗，顺着马脖子出了下去，哐当一声摔倒在地。宋文贵、宋文富等人也吃了一惊，嗯，怎么的？他犯什么病？这是把双喜、 把王吉元也吓坏了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招呼人把刘宗敏抬起来了。这是是非之地，在人家弓箭射程之内哪敢久留，马上向后转保护着刘宗敏回到射虎口。好在宋文贵宋文富没有追，所以一路上没有后顾之忧。到了射虎口，王吉元招呼着把刘宗敏抬到自己的卧室之中，说的挺好听，卧室啊其实就是草棚子，把他抬到地铺上，又掐人中又给他擦血。哎呀，刘宗敏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，这一缓过气来满嘴是胡说八道。
冲冲啊冲，
把他们杀的一个不剩。
闯王，你到北边怎么样，平息了杆子的叛乱没有？
哦，我明白了明白。好妖气，你个狗日的，你把智亭山给我丢了，我要你的狗头。妈的，东一句西一句，不知道他说些什么，是半真半假，含含糊糊，双膝这汗就下来了。看着王吉元，怎么办？吉元，这群龙无首啊，倘若总爷再出点差错，整个就乱了套了。是否派人把闯王赶紧请回来？哎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那赶紧就派人得了。他们派了个得力的干员骑快马去请闯王，让闯王无论如何及早回老营，说刘宗敏现在得了病了，这个人走了，回来还得抢救刘宗敏呢。这刘宗敏嘴里依然是胡说八道，越聚人越多，大伙议论纷纷，有的说请医生，医生是谁呀？尚炯的徒弟。结果一会儿医生来了，号完脉给扎了几针，都是那针灸，又开了一副药，但是看不出是什么病的，所以这医生也直晃脑袋。有的人就出主意，要医生不行，是不是中了邪了？咱这山里头经常有人中邪病，是不是鬼神附体？应该驱驱邪。有的人就说拉倒，总爷这医生反对迷信，什么跳神呐、捉鬼呀，他恨死了。你要找人来看，他肯定得有反感。有的人说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有病乱投医，能治好了，管他是什么呢？那请谁呀？哎，不是那马三婆子有两下子，现在在宋家寨呢，能否把马三婆子请来？给他医治医治。倒是可以。王吉元一摆手，算了算了，别胡说八道了，总爷不会同意。刚说到这儿，似乎刘宗敏听明白了，把眼睛慢慢睁开。
谁说话呢？
王吉元。
吉元呢？你们刚才说啥来的？
啊，您听见了，我们想办法给您治病啊，您这大口吐血，这可不是好事儿。我们想请马三婆子给您治一治，我给拦住了，我知道您这人不信邪。哎呀，你呀你呀，人得变通啊。过去我不信邪，现在不信也不行了。有病乱投医，马三婆子能给我治好了，当然最好不过了。我不反对。您不反对呀、啊？嘿，让我得罪人。那好了，既然您同意，咱就试一试。王吉元一挥手，找来能办事的军兵，让他骑一匹快马，牵一匹空马，就是没人的马，马上赶奔宋家寨，去请马三婆子给刘宗敏治邪病。这个人骑着马去送信儿去了。刘宗敏似乎好了一些。
吉元呐、啊，
老营没人可不行啊，我想回老营，派人先把我送回去。马三婆的来了，叫他到老营给我取鞋。
哎，好好好好，马上送您回去。
就这样把刘宗敏又送回老营，把他安放到床上。刘宗敏依然是嘴里胡说八道，昏昏沉沉，在场的人一个个是紧锁双眉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这双喜呀、啊，站在门口这眼泪掉下来，望着北方，心里头盘算：闯王啊，您在哪儿啊？闯王爷呀，您这一离开，整个都乱了套了。不仅是缺少一家之主，在这关键时刻，连个拿主意的人都没了。闯王，老天保佑您老人家，可千万别出事儿啊！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一句：你很长时间没说李自成了，李自成的情况如何呢？咱先按下刘宗敏这事儿不提，话分两头，代表闯王李自成。这李自成啊，比刘宗敏还要忙上十倍，率领30个人起身赶奔石门寨啊，要平息杆子的哗变。这一路之上，他这个心就翻腾了。你别看闯王一句话没说，脑子开了锅了，他想的事儿太多太多。头一件事，今年呢是原来的老闯王高迎祥逝世3周年，说好听是逝世，实质上是被官军抓了俘虏，送到北京处死了。死的那日子闯王还记得，是2月27。说每年的这一天，李自成虽然本人到不了北京，但是带着高夫人和全营的将士往北祭典朝拜，得哭一顿，奠酒三杯。今年呢，本来想隆重的祭典一回，由于商洛山情况恶化，来不及了，所以地下这个寺院呢也是泡汤了。李自成这心里头非常难过。另外目前的形势十分严峻，摁倒葫芦瓢又起，一宗不了又一宗，怎么办？尤其这次他要平息杆子的哗变，能不能达到目的，平息得了平息不了，心里还没有什么把握，因此他是低头不语，是左右盘算的。后边的人一看闯王在思考事情，谁也不敢打扰，连个出大气的都没有，就听见嘚嘚的马蹄声。后来啊，有亲兵头目李强就请示闯王：您准备直接奔石门寨呀、啊、还是到哪儿？先到好汉坡。
哦，明白了，奔好汉坡。
说着话，马队一拐弯奔着西北方向，又往前走了20多里，就来到好汉坡。突然从草丛中路两旁蹦出几个小伙子来，有两个端着弓箭，有两个拿着刀枪。
站住！
可站住这个柱字也说出口来了，一眼看见闯王了，赶紧把兵器放下，跪倒在路边：
闯王，您怎么来了？
闯王一看是自家人张奈的部下，李自成从马上跳下来就问：你们的首领张奈现在何处？
正在山中的小庙，
让他前来见我。
是，张将军，张将军，闯王来了，闯王来了。
时间不大，张奈带着亲兵一溜小跑从山坡的小庙上下来，来到闯王的近前，激动的脸跟开了一朵花一样：
闯王，您怎么来了？
这儿的情况怎么样？
由于现在还没开仗，我密切观察着官军的动向，因此一切都平安。
好吧，先到你那儿坐一会儿。
是是是。张奈嘴这么说着，心里犯嘀咕： 闯王怎么突然降临了，肯定是发生了大事了，但又不敢问。进了按现在的词儿说指挥部吧，让闯王坐下，其他的人把马鞍子都撤下来，刷洗印六在这喘口气儿。张奈这才问闯王，您来了有事还是专门到我这来视察？我先问问你这边情况，军心现在如何？军心非常稳定啊。石门寨的情况你清楚吗？闯王，我正要派人向您禀报，听说石门寨情况恶化得很呐、他们的头领什么坐山虎登山豹子，暗地之中勾结官军，达成了某种协议，后来不知道发生什么矛盾了，因此他们迟迟的拒绝投降，究竟什么原因我不太知道情况。另外我听说坐山虎登山豹子组织了一部分人哗变了，把你的大旗都给撕掉了，说什么他们要跟您的领导的义军彻底决裂，就是不投靠官军，他们也另立山头，每天都能听到这方面的消息。好，我就为这个事儿来的。任继荣也被他们囚禁了。什么？中军任继荣也被他们囚禁了？正是。任继荣带来的人也死了不少啊。看来登山豹子坐山虎确实要背叛咱们义军呢、那闯王您的意思是率领我们赶奔石门寨，踏平这些土匪的窝子，把他们彻底消灭，救出任继荣？不是那个意思。退一万步说，杆子哗变，倘若官兵占领了石门寨，那么保护义军的二道门就是你的好汉坡呀，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，预防事情突变，你要把好汉坡给我把住，如果这个地方再丢了，咱们北面的大门就彻底闪开了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，防止万一。那好，我们在你这儿吃点东西，缓缓气儿，马上起身，我要赶奔石门寨去见登山豹子坐山虎。张奈一听啊，赶紧说话，闯王，使不得，绝对不行啊！方才您说了，他们两个人铁了心了跟咱们义军对抗，那就是我们的仇人，那就是虎狼窝呀，您要去了怎么可以啊？除非我把手下人集合起来保护您一起去，防止他们动手。张奈，我之所以没带着人来，就是不准备打仗，要打仗也得进行舌战，我凭着三寸不烂舌要平息哗变。张奈一听啊，心里一翻个，认为听错了，先说凭着三寸不烂舌能平息哗变，开玩笑？可闯王不是开玩笑的人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他跟我一个孩子蛋子能扯什么呢？看来是真的。能吗？用舌头板子能平息刀枪，简直不可想象。但有心问，怕闯王生气，只能坚持不叫闯王去。要去有个条件，我率领全体军兵弟兄们保护你一起去。最后闯王把脸往下一沉，这是命令，不准再说了。张奈不敢说了，用眼睛看着旁边的老神仙尚炯，那意思闯王执意这么干，你怎么不劝一劝？闯王最听你的话，你是德高望重啊，看你这意思你还有点纵容。老神仙看出来，手捻着虚然一笑，张奈呀、小奈子，闯王决定的事情万无一失，你就不必担心了，懂吗？有我老头子陪着闯王，
我能不识数把命扔到石门寨去吗？
张奈一听，是啊，看来他们两个人商量好了，看老神仙这意思也有十足的把握，于是这心呢就放下了。李自成吃完饭把筷子放下，想起件事来，我张奈，窦开远、黄三耀现在在何处？
都在石门寨，已经被控制起来了。
哦，他们两个人说话都不算数了，
都不算数，就是坐山虎说话算数，那个登山豹子是他的帮凶。
还有个铲平王叫丁国宝的，你听说过吗？
听说过，更不是东西。原来啊，他跟登山豹子等人都不睦，矛盾还极深，后来为了投靠官军背叛你的事儿，也不怎么穿了连裆裤了。现在他们三个人是遥相呼应，狼狈为奸，这小子可恨透了，还纵容手下的弟兄奸烧杀抢，无恶不作，是无所不为。一提到他这个名，我恨得牙根都痒痒。
不对吧，我听说丁国宝跟登山豹子他们还有本质的区别。
不不不不，那是过去，现在变了。
那好吧，现在我们就起身，你一定要把好汉坡守住，不管石门寨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要管，千万按兵不动，明白了？
明白了。起队。
闯王是飞身上马，就这三十来个人直奔石门寨。其实在路上，闯王气的是七窍生烟，他恨透了铲平王，恨透了坐山虎和登山豹子，心说你们是人吗？你们投靠了我李自成，做的这事儿跟我背道而驰，败坏我的名声，破坏了义军的声望，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啊。既然他铁了心背叛我，见着面难免是一场凶杀恶战，但怎么能不打，怎么能把他说服了，这是个问题呀。闯王正在盘算着，忽然从对面山路上来了一支队伍，不超过十个人，马蹄得得响亮的。老神仙一看恐怕有什么变化，赶紧撤剑在手，闯王别动，对面来的是什么人咱不清楚。李自成也把马匹带住，亲兵们刷一声把刀剑全都拽出来，是严阵以待。时间不大，对面的人到了近前了，闯王一看，哎呀，原来是你。
听众。